然后好不容易他讲了几句话，他知道有个弟兄从英国来看他，然后他给尼六印象很深，他对尼六怎么说呢？他说：“我离开主不行，啊，主今天离开我也不行。”证明什么？他与主的交通是很亲密，这是 George Cooking。你如果仔细看他写的诗歌，他有几首诗歌也是很好的。所以不要忘记，就是真理，就是说各方面来讲，那么这些人的确给教会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下面有一个人就是 William Kelly，William Kelly 就是凯雷，凯雷弟兄。这凯雷弟兄呢，他写了很多圣经注解。那么不要忘记，今天的很多人不喜欢大卫，但是很多人喜欢凯雷。他们认为凯雷什么呢？认为凯雷呢是一个圣经学者。那么斯普珍怎么形容他呢？他说凯雷的头脑啊，有宇宙那么大，但是很可惜被大卫弄小了。这个尼六没有引后面这个，尼六只引上面一句话，就是他的头脑像什么呢？像宇宙那么大。你看那个尼六下面就不讲下去了。但是其实呢，他下面的话是反话，就是虽然他有宇宙那么大，但给大卫弄小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凯利这个人是了不起，他不光头脑大，他的心也很大。你知道吗？现在如果大家找这个大卫的全集，大卫全集有 CD 了，你可以去买一个 CD，全集都在里面，就不必去买那什么28本的，不需要了。那真是，那实在说来，你只要有这一套，你不管你讲道，你不管讲什么，你去查一查，他都有一段的。大卫就是那么好了，这是大卫的全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把大卫的全集把它收集在一起的？是谁呢？是 Kelly。那 Kelly 什么时候把它收集在一起？是不是他还跟从大卫的时候？没有，后来他被大卫开除了，弟兄们开除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我被开除了，我还替你收集，还替你收集全集吗？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大卫的全集是谁把它收集在一起的呢？是大卫，这跟随大卫的人把 Kelly 开除了，然后呢 ，Kelly 还替他出了这个全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伟大的故事。你看见了，这些弟兄姊妹不光头脑大，这些弟兄们，你看见他的什么也大，他的心也大。那今天弟兄姊妹，许多人光讲弟兄。许多人要模仿这些，但是不行，心胸太狭小了。所以我们不认识什么叫教会，认识教会就是认识弟兄，这一点是很重要。你可以伤我，你可以毁我都可以。你看看，不要忘记啊 ，Kelly 当初是跟这个大卫一起的，而且就这属灵分量，圣经来讲都是差不多的，半斤八两的，不能说差太远。就现在你把他开除了，那这是后来的悲剧了，把他开除了。那么连这样的弟兄也被开除了。那么如果他 bitter 起来，如果他苦读起来，我为什么要替你做？我为什么要替你收集全集？不需要。但这个是了不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些事情，将来在天上都要记一笔。你看这个都是宝藏，你看见没有？现在你这个拿着大卫的钥匙，你这不管哪个门打开，谁说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那么还有呢，就是葛兰，下面叫 F.W. Grant。那么这是尼六讲的，这一点很重要。他说他是19世纪、20世纪最认识圣经的一个人。那尼六有没有夸大呢？我不认为他是夸大，虽然有人不一定完全赞成，因为 F.W. Grant 他写了一套的著作叫做 Numerical Bible。其实这个名字是误解的，其实跟 Numerical 没有关系。没有，他其实就是把他圣经里边注意到一些特别的结构，但主要的还是把神的话解开。比方说摩西五经，尤其他解的最好的是生命经。你看，你如果要读生命经，你要找一本最好的，那一定是 Grant 他的东西。那么这个弟兄呢，是在起头，这个弟兄是在我们知道后来弟兄会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分类，就最大的分类就是英国弟兄会跟美国弟兄会分开的。那美国弟兄会开，包括加拿大、北美的，是谁带头的呢？就是 Grant 家带头。他本来是圣公会的圣品人，后来呢，他觉得这条路是主的路，所以呢，很明显，后来他就变成了带领。那么他的，那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读了大卫的东西以后啊， 你读弟兄们就读来读去都是大卫的，他们东抄西抄都是讲大卫啊，你去读，所以实在说来读弟兄们的东西也不是很困难，你就要把大卫的东西读，有一个东西主要读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其他的都是东抄西抄的嘛。那么除了他之外真的有独到之处的，那没有问题是格莱 Grant， 你去看他里面很多地方很多地方很清，这个非常非常清楚，尤其是四福，尤其是这个摩西五经啊什么等等啊。那么当然他有一本以西结书也是蛮好的，很少人解以西结书，那么他也是解的，他也是个解经家可以说。那么所以根据你一定会认为说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最认识圣经的一个人就是个 F.W. Grant。所以我要劝在座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如果你今天来了美国，如果你今天真的是糊口饭，或者真的为了谋生，你简单的英文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爱主，你要追求的话，有一件事你一定要把英文学好，这是真的。你要会读会看，那么当然如果主能用你会讲是更好，但是不管怎么英文一定要好。那么结果你就发现这些丰富呢很自然，你光是 numerical 这个 numerical bible 就七大本嘛，那里面就很多很好的，你的确是很多很好的东西。那么这个这是尼弟兄的感觉，当然你要问江牛，他对于葛兰的这一套就不是印象那么深刻，所以每个人的感觉不同啊。但是不要紧，总是说每个人欣赏的程度不同。那我个人是非常同意，我觉得葛兰的的确确是在这些认识圣经里面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他没有那个，他有的地方没有大卫那么极端，没有，有的地方没有，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后来讲到教会真理或者讲到福音真理的时候，有的地方，比方说嘛，这个大卫认为说，大卫后来认为说，和他跟随的人认为说，你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你还要得圣灵印记，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得救不一定就有圣灵印记，但是是葛兰告诉我们说。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什么时候你就有生命的灵气，就是因为那个人他被开除的，你看见吗？因为那个时候你只要跟伦敦的看法不一样，就全世界性的开除。那么不要忘记了，这班人为了教会，就后来为什么会有这种伤心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Greg Thomas 也讲过了，他说啊，他说他们是最会剥饼的一班的人，的确没有说他们会剥饼的，但是他们也会最会剥人的心，那就表示说在他们中有很多的悲剧发生。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是后来弟兄们的难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我刚才我们说过，这里面出了几个许多属灵的伟人，那包括葛兰啊。那么葛兰是我的 favorite， 那没有疑问，是我偏爱的人，没有错。那么然后 Robert Anderson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就是最认识但以理书的。为什么他把七十乘七六十九乘七啊，哎，算得准准准准的，他可以去找哪一天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呢不是，然后从初令建造圣殿开始，那么应该有多少，应该是有六十九个七，那么那个七是多少呢？七就是代表三十六，一般三百六十天，然后他可以算得准准准准的。所以他这个 Robert Anderson 是很有名的，他这个那本书叫做 Coming Prince，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百本书里面好书里面的一本。那么好了，还有就是 Charles Stanley， 那 Charles Stanley 很重要，这不是现在的 Charles Stanley 啊。那么 Charles Stanley 呢，也是他们最会传神的公义救人的人，所以这个福音啊，真理他们讲得很清楚，福音真理讲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到底是因着义得救呢，还是因着神的爱得救呢？要很清楚啊。主耶稣是为我们死呢，和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倒是有什么不同？圣经里面没有说在耶稣里，圣经都说在基督耶稣里，或者在基督里，或者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一个例外是 sleep in Jesus， 这是唯一的例外。那为什么这样？所以你看见我们弟兄们是非常清楚。那如果大家读过尼迪那个福音问题，很多的问题就是当初他们弟兄们挖掘出来的问题，然后找到答案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以前讲福音真理讲的最清楚的就是改革中的弟兄，没有疑问的。那 目前基础大基础来讲还是改革中的基础，但是有些地方，比方我举个例子，改革中是怎么讲怎么讲意义呢？就是说主耶稣的意义是 imputed， 就是说这个意义呢是好像主耶稣他有个意，他把身上的意割下一块给你 imputed， 你知道吧？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读圣经的话，圣经没有这样的思想，没有这样的思想，因为没有这种思想，因为基督的意是叫基督可以做救主的，他做主耶稣是义的，所以主耶稣有资格做什么？做我们的救主。那现在他的义永远是属于他的，你不可能把主耶稣义割下一块来做你的义，没有，圣经没有这种资格，你去读圣经没有的。所以这番弟兄们讲的是对的，但是呢，圣经的确讲基督是我们的义，所以基督就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好像穿上义袍一样，所以在基督里我们蒙悦纳。所以在这些地方你看见吗？这个所谓时态派主义的人，所谓弟兄会弟兄们，他们的的确确比改革中要细得多，要精细得多，这个是我们要承认的。好，那么这个是 Stanley， 这个是 Charles Stanley。 然后呢还有就是屈莱格尔，屈莱格尔呢，这个是屈莱格尔是新约的文字家，没有错，这个人也是给教会很大贡献的。那么他呢他解释但以理跟达比就不一样啊。那么达比是相信在前全教会被提的，那么这个屈莱格尔认为说全教会应该要经过大灾难。所以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在弟兄会里有三个人，三根柱子，第一个是达比，第二个是穆勒，第三个呢是 Robert Chapman 齐伯曼。一个是最会读圣经，一个是最会祷告，一个最会爱，这是，所以他们认为羌门弟兄呢是 brother indeed， 他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的弟兄，这是他们三个人。那么非常有意思，在真理上你看，达比弟兄是相信全教会在大灾难前要被提，然后穆勒相信全教会通通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才被提，然后呢 Robert Chapman 七部门就相信说只有得胜者可以被提。所以光是弟兄会他们在这些地方看法就不完全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中间出了很多的人。那么刚才我所讲的哦 Andrew Miller 呢，他写了一本 Church History， 那么根据你一定认为他是所有教会历史里面最合圣经的一本，我同意。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的确根据创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因为第二章第三章如果我们有一点概念不是，但如果你真的要知道这个里面的详情，那么那 Miller 那一本的传记的确是按照这个来写的。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本，跟普通就是他的解释是比较属灵的解释，这个不是一般的讲教会历史，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它。所以他认为你一定认为说这个是 Andrew Miller 的教会历史是所有教会历史中最合乎圣经的一本。那么 Robert Chapman 我们刚才讲过了齐伯门，那他说如果要仔细述说弟兄中间的人，最少千名以上都是主所重用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翻过来我们看谁是谁，我稍微点一下谁是谁谁是谁。那我现在只提刚才提过的，刚才不提过我想留到下一次，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故事没有讲。好，那么这里面呢，这个人就是达比，啊，达比，他们常常笑他不起眼，很凶，而且好像是个很像德国人，但是是爱尔兰人，这个是达比。那这个应该是伯乐。我说名字应该是伯乐，我可能说伯乐，这个是 Wilburn， 这在伦敦开始聚会的。那这是乔治穆勒，这是 George Muller， 这是穆勒弟兄。然后这是 Robert Chapman， 这个有点像 Dana 的，就是。然后呢，这个是 William Kelly， 这个最下面是 William 凯雷，我们说过他的宇宙思想，宇宙那么大，跟在大比我们小的。然后啊，这个胡子很大胡子，这个是 是葛兰，就是葛兰 ，F.W. Grant。好，我想这个大概先提这几个就可以了，因为里面还有一些故事呢，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然后最后，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他们这个弟兄会给我们的贡献是什么，给教会的贡献是什么，这要客观的讲啊。所以这最后弟兄运动的贡献。那这就是尼利呢，我刚才讲过，这是尼托生平这个论弟兄运动，所以是从他的角度来看的。不过我觉得很多地方是蛮准确的。他说我们现在要看这些弟兄们给了我们什么，就是他到底给留给教会的遗产是什么。那第一，主的血如何满足神的义，救恩的把握，那救恩的确据，那的确他们讲得很清楚。还有最软弱的信徒如何在基督里被悦纳，像基督蒙悦纳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只有弟兄会讲得清楚。如何相信神的话来做得救的根据，这也是他们讲得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不是说改革中没有讲，有，但是呢，他们的确是更上一层楼。那么自从教会有历史以来，没有一段时间福音是比他们的时候更清楚的，传得更清楚的。那这个一点也不是夸张。因为的确他们在主面前花了很多的时间，那不止这样，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教会不能得的全世界，教会属天的护照，教会乃是不能得的属样，教会的护照乃是属天的，教会没有世界的盼望。好，这个很清楚，就是说教会是属天的，跟世界没有关系。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改那个什么，这个谁呀、啊？其实这个其实什么？其实这个 Anabaptist 就是崇敬派已经看见了，就是教会跟世界要分开。不过他们所注意的还是比较消极的，就是所谓政教要分开的意思，就是说教会跟世界不要联合，否则的话，但是到了弟兄会的时候，他更积极给我们看见的教会应该是已经把世界远远丢在那，他是完全属天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属天是包括不向政府登记说的，就是说，就是教会没有可能向政府登记。当然，教会里面有一些管家是可以的，那是没有错，因为你要处理一些财务的，这个没有。但真正就是教会来讲，应该是完全属天的。那么这个是他们很强调的，那么也是他们头一次将预言解开，叫我们看见主的再来乃是教会的盼望。那这个没有错，这个就是因为在这个以前，大家都知道吗？主耶稣不是不讲主的再来，讲，但是呢，主要很迟才回来，不是立刻就回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了，主才回来。所以在马丁路德不在这个天主教的时候，那么这个说法谁的说法？就是奥古斯丁的说法，就是说今天教会在地上已经把黄金时代带来，已经把千禧年带来了，所以主耶稣到了一千年以后才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不是不要来，但是现在呢没有这么快来，因为福音还没有传遍。所以这样的话，大家讲主耶稣再来，没有说要等候主耶稣再来，没有，不必等了，因为你反正教会还没成熟嘛。所以到了福音传遍了才来，所以这个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很有名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千禧年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些人是认为是千禧年后主耶稣才来，所以这个叫千禧年后派。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今天在地上，我们借着福音，借着把人送到这个，送到什么？送到国会里面去，我们就可以把人间变成天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不只是奥古斯丁的梦，这个也是加尔文的梦。所以我们的后来加尔文，跟随加尔文的人，也是主张千禧年后或者无千禧年。那但是呢，是弟兄们，就这一班弟兄们认为说，这个世界不会有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坏，只有主耶稣来才能够带进千禧年。那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可以随时就来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等候主耶稣来，否则你不要等了嘛。所以是他们给主的再来，给我们看见主的再来乃是教会的盼望。从前你知道主的再来，但是不一定是盼望， 你看见吗？因为你要努力传福音，要怎样怎样，不是？所以这跟什么？跟那个认识有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所谓 dispensationalism， 为什么这个时代派或者时代主义或者时代论，为什么能摇动整个基督徒的世界，跟这个就有关系。因为这个是180度不同的看法，你看见吗？你如果还是相信说主这个传福音以后，然后主再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你那现在你努力传福音，现在不必等候主回来，不需要。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的的确确，无论从大卫的，你看见他们的诗歌各方面，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很自然的，就是羡慕主再来，那么稀奇的很。英国我不知道，美国我也不知道，在中国。你看见10个有9个认识启示录的人，他们认识都是根据大卫，都是时代派，几乎都是，啊，所以这个也是在特别在中国的现象是如此。好了，所以这就是为这是他们给这个他们的贡献，乃是他们解开启示录和但以理书，这也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以前大卫以前的启示录。都是历史派，所谓历史派就是像牛顿一样，牛顿我指的是那个科学家牛顿，他也读但以理书，他也读启示录，但是他认为启示录里面很多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是预言不错，但是现在已经应验，你回过头看已经变成历史了，所以这叫历史论，你从这个地方来看历史。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很多预言你就看不见，因为你都已经应验了嘛，还看见什么？但是是大卫告他们告诉我们说，我还没有应验，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还没有复国，所以在以后弟兄姊妹就注意了，以色列一定会复国，因为主耶稣的预言说，无花果说发嫩长叶，你看人都站在门口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这班弟兄们提醒我们说，你看这个预言要应验，果然1948年应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代论为什么能站得住脚呢？原因就是因为的的确确那些预言根据从前的都已经应验了，但是我还没有应验，结果还应验了。那么1967年啊，不，一到后来，后来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怀抱也是如此，你看见吗？因为最早的是史伯克弟兄们跟改革中的看法差不多的，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个什么这个教会是属灵的，他也是这样认为，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以色列1948年的这个复国就好像 political accident 一样，好像这样。后来等到啊，这个耶路撒冷又回来了，他就跟 Lance Lambert 讲，他说恐怕我们要修正我们的神学，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看法可能有错误。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知道说，今天能够对比方说今天根据预言，然后伊拉克怎么会重新抬头，包括现在的伊朗等等，那不要忘记有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就是因为启示录里面还有很多没有应验。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在这个旧约里面也是一样，因为对于改革中来讲，旧约所有讲的以色列都是预言教会嘛，所有的西安呢，所有的什么耶路撒冷都指着教会说的，所以你看见神已经把以色列完全放在一边了，这叫什么呢？这叫 replacement theology， 就是取代神学。那么这个特别是改革中特别强调，那么这个大卫他们觉得不，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很明显，所以这样才把什么呢？才把启示录跟但以理书解开了。不过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我还相信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从历史的角度觉得有一部分意义，也有他们的道理，不能说完全。那么但是那些人一定要很有学问才行，那么中国人因为对西洋史搞不大清楚的，所以呢很自然的就懒得读那些书，所以很少跟随这个历史论很少。那么倒是呢，哎，这个现代这个历史派这个未来派这个解释倒是对的，倒是清楚简单。所以特别在中国的这个教会，是特别是在中国人这个聚会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多半他们读启示录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好，所以你看这是他们的贡献。然后呢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国度灾难背题和幸福，没有错，给我们看见国度。 那不过当然他们把国度通通推到什么？通通推到这个将来。那么改革中认为国度是今天呢，那么感谢主，就是真理应该刚好在这中间， 啊，那他们又一直推到后来去了。那经时代说来，国度已经开始了。那特别是现在教会中，当然国度的彰显是将来，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看得会更清楚。那么灾难，大灾难，那当然他们讲，那么这个大灾难还有背提了，还有心腹了，还没有他们就我们今天对于将来之事的明白还没有百分之几。所以这将来的事在神学里面称作末世论啊。所以如果你这个都是学问学术界的名词，你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无所谓，要紧就是那个东西，对吧？所以末世论那么是他们给我们，那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到改革中里面去看，在改革中里面你会发现对于末世论这个琢磨并不多。所以你看这个第一，这个因为当时啊在加尔文那个时候有很多异常的事情发生，有人预言哪一天主要回来，所以他这是个反，就是反应，这是第一。第二，他所有的新约的这个书信里面他都解的，就一本书他没有解，就是启示录。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说改革中特别在救恩上是很清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所少琢磨的现在呢反而是弟兄会，他们的确看得更清楚。那么然后呢然后还有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罪的律，什么叫做释放，这个是没有错。什么叫做与主同钉十字架，什么叫做与主同复活。那我顺便提一下，这个尼弟兄们大概在最后一次1949年我看应该不应该1949第二次古岭训练的时候，结果只训练两个礼拜然后就时局紧张起来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搬到福州去，就从山上搬下来，就搬到福州海关下，在那里继续聚会。那么然后呢完了以后，那么很多人就走不了了，年轻人走不了了。那那个时候你一定觉得应该帮助他们读福音，读圣经。因为你在刚好训练，刚好在山上训练，不是讲读经之路吗？怎么样读圣经，现在你要读给大家看呢。所以你一定那个时候呢就他就说好，我们来读罗马书。他读罗马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他找了十个人，大概是会懂得英文的，找十个人，包括什么，包括余成华弟兄啊，还有包括汪佩德小等等。那么这些人他们英文都很好，那每一个人呢就请大家拿一本书来帮助这些弟兄姊妹。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用找出来的罗马书，那可以说都是你要明白罗马书都是响当当的那个基本的那基本的书。那最重要的一本书当然就是 Bishop Moore 那本，我们说过连 Chris Thomas 都讲，你如果全口袋里面只有一本书买罗马书的注解的话，你不要买我的，他自己有一本，他说你要买什么 Bishop Moore 那本，那没有错。所以呢他就带了请余成华就拿了这本书，那从这本书里面把里面的内容啊，因为大家不懂的英文嘛，那么把它好这个消化了再分给别人。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就好，你看到吗？不过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或者到渡轮，或者到什么ferry 上，不是，或者到什么 crew 上面去关几天才开门。好，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么然后呢，他自己也拿了。那当然他选的很平均了，里面有圣洁派的，比方说 Greg Thomas 算圣洁派的。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是安利甘会的，那是最基本的，那有没有错。那么还有的呢，那比方弟兄会开始选了。那么弟兄会里面他选了一本叫 CS， 就是史都华 Store 的。那就是史都华这个弟兄啊，这是为什么刚才弟兄提这个为什么我想起他就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弟兄会里面你要找的一本书是讲这个罗马书讲的最好的，他不是选大卫的，他也不是选葛兰的，他选了 C.S. 史都华的 Store 的这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的特点在哪里？他实在罗马书读得好，这没有疑问的，我完全同意。那么他呢，在大卫死的时候，就大卫他被主接去的时候，那么是那一天他在坟地上讲一篇道，他讲的道很特别啊。他讲到那个，他讲什么呢？他讲到这个主耶稣死的时候，不是埋葬在约瑟的坟墓里，但约瑟呢是主耶稣的仆人， 所以他讲到仆人的坟墓和主人的坟墓，非常有灵感的。但是没有想到，他没有几年，大卫走了以后，那这个弟兄就被开除了。被开除了，就是因为他在罗马书上的见解。其实那个见解他完全对的，没有错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如果知道那个悲剧，你的这个事情也就发生了。所以呢，你看，结果这个弟兄呢就被开除了。其实不光他开除了，最早最早的元老啊，我们说过那个牙医不是在都柏林的牙医，那是 Cronin， 那个才真是大元老，对不对？最后连那个 Cronin 也被开除了。Cronin 他躲在后面，波比大战前面后，他躲在被墙角上落眼了，已经几十快八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所以你看，你们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他们剥饼，但是剥人的心呢、啊。所以这个要学很重要的功课就在这里。好，所以这个叫 C.S. Stewart， 那是谁呢？我稍微提一下，就这个人，这是施杜华 ，OK， 施杜华。那么这个就是尼禄那一次训练的时候，就是读罗马书的，每一个人拿一本书。那么就是这个。那么尼禄自己呢，拿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达比的 synopsis， 啊，因为记得达比，尼禄还见到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啊，后来你知道，很多人都知道他。那么见到他的，他就送给他一套达比的这个圣经略解，然后告诉他说，你要花五年你才能够把它消化，意思就是五年之内你不会懂得的。所以他认为说，今天你如果真的照着达比那个达比他读圣经，他不光读到圣经背后的字句，而且他能读到背后的人 ，the spirit of the word， 这个就不一样。所以他一直帮助这些年轻人，你不能光读圣经，光读字句不行，你要碰到字句背后的人。好，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个贡献啊，我们再有一点就完了。然后呢？好，那下面说这个是讲到宗派的罪恶，那么还有呢，也是他们的不是那个哈，那OK， 如何因信与主联合，因主仰望而天天改变，那么是大卫也讲这个讲得很清楚的，也是他们给我们看宗派的罪恶，就是神的儿女不应该分门别类，那么然后呢，基督圣灵的合一。圣灵的合一，那么这当然没有错。他们的确当初他们主托付他们的就是神的儿女不能够分，但是结果呢，他们分得比别人更厉害。所以葛兰讲了一句很痛心的话，他说我们是为了合一而起来做见证，结果就是这一点上我们跌得最惨最厉害，我们跌蒙羞蒙得最厉害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教训，但是不要忘记，那么的确确是他们给我们看见，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别。那么在罗马教和天主更正教中间，这个分别已经看不见了，这个没有错啊。但他们重新叫我们看见，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居间阶级的罪恶。因为马丁路德不是讲了，我们大家都是祭司嘛，你蒙恩得救多少人就是祭司嘛，所以不应该有居间阶级的。神的儿女如何都是祭司，都能够侍奉神，也是他们把灵前十四章聚会的原则恢复给我们，那没有错啊。或有诗歌，或有祷告，那么这个就是灵前十四章的聚会。那么然后呢，也是他们叫我们看见，不是 one man ministry， 就是讲道不是一个人的事，讲道乃是两三个人的事，讲道的根据不是案例，讲道的根据乃是圣灵的恩赐。那如果我们一一的提起他们所恢复的，就简直可以说今天纯正的基督教没有一样的真理是他们没有恢复或者没有把它恢复的更多的。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这里讲的恢复呢，原因就是他补了什么呢，就补了改革中的不足。就做福音真理来讲，感谢主，所谓更正教的神学，福音真理是改革中的，没有问题的，没有疑问的。后来当然有了什么自这个自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自由意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在福音信仰的基础中间，你看就这救恩来讲，那个基础的确是加稳打的。那么至于是不是是不是有的人是蒙这个预定得救，有的人是预定灭亡，那是另外一件事。有所以你推的就可以推得太远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的的确很多地方他们没有看见的弟兄会他们的确看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可以说就补了改革中很大很大的不足。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你在美国你看见有一个 Westminster Chapel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chool 那个神学院是在费城的，那个代表改革中，现在我是指着信仰纯正来说，不是指着新派，那当然是我们说过像 Princeton Theological School 那也是，但是我们不讲新派。那么然后很稀奇，你看见在学术界里面，那么达拉神学所代表的那个神学就是弟兄会的神学，很清楚的。当然达比达这个 follower 达拉神学唯一和达比不同意达比的就是关于教会的，那是没有疑问的啊，对于教会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呢，这个你就从学术单位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今天意思就是说时代论可以跟改革论能够并驾齐驱，那么今天呢能够同时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那从这里你就知道说那个运动那个影响不是小可的影响，那个的确是世界性的。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要承认我们一直得到的帮助，我们最后再点一点就可以。到了1925年的时候是新派最猖狂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是不要忘记谁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变局的这个 Princeton 神学院，那还没变局啊，那个神学出了几个很伟大的神学家，真理很清楚的。然后是他们的这个对于真理的认识，再加上弟兄会对于真理的认识。你知道弟兄会他们从来拿一段圣经，他们从来不问，不是说哦这个不批判圣经，没有，他们相信就是神的话。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为什么19不是20世纪能够抵抗那个新潮的新派的那个那个狂澜，怎么能够把它抵挡住的？那是什么？那就是弟兄会和改革中的弟兄们，特别是指着那个时候信仰纯正的，他们是有学问的，在改革中的弟兄姊妹多半都一般弟兄，包括平信都在里面，他们真理都很清楚的。是这样的联手，那么最后把整个的新派的狂澜把它挡住。现在连 J.F. Packer 这些很有名的，他们都是改革中，他们承认这个弟兄会在这一点的贡献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经过了这个什么进化论啊、新派，但到今天你看神的话能仍旧站立得住，不要忘记，对于改革中来讲是凭着那些知识分子，凭着那些在学术圈里面的人挡住的，但是全教会起来挡住的是弟兄会，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弟兄会是每一个弟兄几乎都明白真理，并不是他们等于什么呢？他们等于弟兄会里每一个弟兄所受的、所得着的这个基本这个信仰、这个基本福音真理的知识，就好像在神学里面得到一样，虽然他们没有进神学院。所以我想这一点的确是无法否认。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关。但很可惜只是20年，20年以后悲剧就发生了。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讲那个悲剧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从这些悲剧我们学了什么功课，是不是我们要重演那些悲剧呢？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再有一次能看弟兄的故事。那不要忘记到15号，7月15号我们才结束我们整个的批次。好，我们幕后有莫大的简单的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叫我们在里面能学好的功课。我们看见你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你已经走了这么多步，叫我们能够跟得上去，叫我们能够避免我们弟兄们所犯过的错，叫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旨意中，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